今天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30篇。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呀，你要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呀，当你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读经完毕，谢谢。好了，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的心存着感恩、喜乐和满足，因为主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祝福每今天来到来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充满，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我们上一周讲的什么吗？简单一句话，就是要读圣经啊。上一周呢，在我讲到之前呢，其实我里面有一些挣扎。我知道在过去的很长一段的时间里，我们非常的强调神读神话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实行呢？是吧？我们可能会因一时的热度会坚持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但是一年之后，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坚持能够读圣经呢？有时候我们的热度甚至维持不到第二天。你知道我们都是凡人每天做的都是人的事儿，我们说的是人的话，是吧？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我们的心里呢想的是钱财儿女这世界上的东西。那么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占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怎么样追求神呢？是吧？神在哪里？是吧？神在天上，他在我们的心里，神也在他的话语里。只有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神。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知道今天临到遍地的灾难，这个饥荒瘟疫，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话。阿摩斯书8:11那里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知道在神的话语里蕴藏着一种奇妙的能力。你知道我最近呢读一个牧师的见证他从信主以后到66年，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太太呢一共读了300遍的旧约圣经，700遍的新约圣经。你知道这个牧师，他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在怎样的逼迫患难当中都不会跌倒。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生命建筑在那个万古不变的磐石上，耶稣的话就是那个永远都不会摇动的根基。你知道我读了以后，我才明白说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却是那样的软弱呢？我们的信心忽高忽低，为什么这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建筑在神的话语上。你想想，一个没有吃饭的人，他会有力量吗？不会。同样，一个不吃神话语的人，他的灵力也不可能是刚强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在沙土地上盖房子，没有在磐石上盖房子，没有神的话做根基，无论建筑多么大的工程，早晚都会倒塌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真正的开始读神的话呢？ 其实啊，有的人说啊，要读一个小时太难了。你知道我们看一个小时的报纸怎么样，很容易很容易，或者在电视机前啊看啊一两个小时的啊连续剧，很轻松的，是吧？我们一点也不会厌烦，是吧？有时候在网手机上啊聊聊，是不是啊，玩玩游戏，看看微信啊，浏览一下朋友圈，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如果你让一个人要让他读一个小时的圣经，那就难了。你知道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态度。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是吧？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关掉你的手机，是吧？让你和神单独的在一块儿，让你专注于神的话语，只有这样你才能听到神向你的心灵所说的话。如果你开始读圣经，你开始读圣经了，要坚持下去，哎，只有这样你才是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今天呢，我们谈另一个题目，祷告，祷告。我们的题目是：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你知道全球的疫情呢，已经半年过去了，就是啊，不止半年了，情况还没有变好，是不是？美国还有澳洲都又来了新一波的冲击。你知道当三月底啊，当我们的教会关门的时候，牧师都说了，说我们也许要等到九月份才能开门。哎呀，我想，哎呀，不至于那么厉害吧？啊，用的真的用得着半年吗？可是现在呀，说白了，到十一月份能不能开门，还是说不清楚。我们知道疫情对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啊，疫情造成了很多人失业，人们的心里充满了恐惧，经济紧张，家庭冲突，患忧郁症的人变得更加忧郁，更不用说那些患了冠状病毒的人，他们需要面对生命的危险，甚至是死亡，还有他们的家人所面临的痛苦恐惧。你知道吧，澳洲也不是世外桃源，懂了吧？自从去年九月澳洲各地的山火着起来之后，一直到现在人们都没有回到那种平静安宁的生活，是吧？你知道现在这个状况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控制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改变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只有祷告，只有祷告。如果你从前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你有没有在疫情这段时间开始祷告呢？如果你在从前在灵性上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信徒，你有没有在这段时间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呢？你让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查经聚会都要祷告，可能对某些人来说祷告呢这是一种形式，但是对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来说，祷告绝对不是一种形式。一个真实的祷告乃是我们在圣灵里和神交通。有的人说祷告真的管用吗？正是因为人们啊不能确信神是不是听祷告，所以人们不祷告。你知道去年呢，我在神学院上课啊，我们的老师说，他说其实现在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神听人的祷告。你知道听了这话呢，让人的心里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这样的教导不符合圣经。然后在登山宝训里，是吧，耶稣啊教导我们，你们祈求就能得着，是不是？他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保罗也说你们要不住的祷告啊。现在啊，这个神学院的老师他说现在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神听人的祷告，那么他是要学生是祷告呢还是不祷告呢？是不是因为没有科学证据证明神听人的祷告，祷告就没有用了呢？你是让人们相信科学呢，还是让人们相信神的话呢？我们现在来到了国外，在西方，我们知道很多人他说是基督徒，其实他并不真正的认识神。 人们在理性当中迷失了，他们对神的信仰变成了一种理性上和神学上的探讨，离神的话越来越远。他们相信教义，相信教条，但是不相信神的话。其实人们不再相信神啊，即使像在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大国，人们离神也是越来越远。据统计啊，在美国一个牧师平均祷告的时间一天都不过十分钟，那么一个普通的信徒他的祷告就更少了。难怪现在我们的基督徒都生活在软弱、失败、疾病和捆绑之中，罪恶在世界上到处泛滥，多少的家庭被拆散，被仇敌拆散，我们的儿女不听话。你知道现在我们的人的力量是何等的渺小，我们应当起来来祷告，应当起来祷告。但是神真的听我们的祷告吗？我不知道在你的个人的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听你的祷告呢？有一天呢，在我们住的那个城市里来了一位燕大夫啊，他是东北人啊，早年呢从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毕业。他的家里很穷很穷，那么啊，他从小呢就在教会里长大，在教会里呢可以得到一点帮助。你说主日学的老师呢教导他们说，你有了难处的时候怎么样，你要祷告，祷告神，神就会听你的祷告。你说一个孩子的心是很单纯的时候啊，转眼呢小学呢考初中的时候就到了，考政治题，考政治啊，有一道题呢是瓦尔德事件。你说那个小时候，那个时候一个小学生是不是，他不关心政治是吧，他也从来不读报纸，他怎么知道什么是瓦尔德事件呢？是吧，别的政治题呢都答完了，只剩下这个题在那里空着。再看那个题吧，十分，哇，怎么办怎么办啊，祷告祷告是吧。你是不是认为祷告祷告神就会在你的耳边告诉你答案啊？可能不可能啊？好像不可能是不是啊？但是孩子的心很单纯，没这么复杂，你知道吧，他就低下头来祷告。当然他只能是在心里祷告了是吧，在考场上是吧。我们知道哈拿祷告的时候还动动嘴唇，你知道吗，他连嘴唇都没有动，他连嘴唇都没有动。你知道祷告其实是不拘于形式，神喜欢人用一种单纯自然的心，自然的方式来祷告。你知道有的人他祷告的时候大喊，好像不大声一点神就听不见，其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聋子是吧，啊，你不出声音神也能听得见。有的人认为祷告的时候要抑扬顿挫，必须重复几遍才给神留下个深刻的印象，其实那不是祷告，那是宗教的表演。耶稣说你们祷告不用说很多重复的话，因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因为在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孩子在心里这是非常简单的说，说天父啊，我不知道什么是玩儿的时间，求你帮助我把这个题搭上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你想说这个燕大夫的祷告能不能得到回应啊？当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啊，在那里怀着一个简单的心，单纯的心来求告的神的时候，神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啊？神听得见还听不见啊？哎，圣经说神是全能的，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神能够让日头在天当中停住，约有一日之久，不急速下落。约书亚祷告连太阳都不动了，月亮都止住，神有那么大的能力。现在神有没有能力让这个孩子能够搭上这个小小的只有十分的政治题啊？能，这实在是挑战人的信心。你可是你别忘了，这个事儿不是发生在古代的以色列，你知道吧，在那个时候那以色列的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氛，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无神论掌权的中国呀。 这真的是试验人信心的时候。你真的觉得神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你知道当那小孩祷告完了，然后睁开眼，怎么样？眼前还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现象，也没有发现啊、哦、一片小纸啊带着答案啊从宫中飘到他的桌子上，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啊？他看脚底下也是什么都没有。考场里的气氛呢还是那样的安静，是吧？周一看，别的小学生都在那里忙着写答案。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人啊教给他学看异象啊，可能在中国的教会啊，比欧洲、美国的教会落后多了，还没有人能够提供这样的教导啊。现在人们知道看异象，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那么神怎么告诉他这个答案呢？但是圣经上不是说，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吗？在主日学里，老师也教导孩子们这么唱歌，唱什么呀？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荣耀归主名。你说这孩子他不肯放弃啊，是吧？他不管，他当然寻找了。答案到底在哪里？因为耶稣明明说，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他再低下头来，桌子上看看，除了那片写着他考号的那张小纸以外，什么也没有，是不是？什么也没有。啊，他再看看那片小纸，那片小纸呢，是块旧报纸。旧报纸上面呢，用红钢笔写着他的考号，到现在还记得333号。你知道啊，我们小时候啊，我们的考试的考号呢，都是旧报纸啊剪出来啊，剪成一片片的，一样大小的片，然后呢，用红色的墨水写上那个考号，你知道吧？可是你知道吧，当叶大夫当他低下头看他的考号的时候，发现那个写这个考号那个用那个旧报纸啊，上面写了一个标题，什么呀？瓦尔德事件，你懂了吗？整整齐齐的在那瓦尔德事件就在那写着呢。哇，他太高兴了，真的是感谢主啊！你知道吧？神真的听人的祷告，他就啊非常兴奋的，然后原封不动的把那个小旧报纸上那个瓦尔德事件内容都腾到他的答案纸上了，你懂了吧？你知道啊？他是那年他们整个考区里上千名考生中唯一能够答出这个答案的学生。你说神奇妙不奇妙啊？在这么多的考生里，神就把那个写着瓦尔德事件的那片报纸写在他的考核上，在考场上来感动他，来祷告，让他来经历神。这个就是神听人祷告的证明。可能有人会说了，哎呀，这是巧合，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在一切巧合的背后怎么样，都有神的安排，在一切偶然的背后都有必然，是吧？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我们的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是不是这样啊？神就是通过这件事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燕大夫的心里，所以让他一生对神笃信不疑。别人无论怎么样否认神，他对神确信不疑。你知道转眼间呢，这个中学就毕业了，怎么样，要考大学了。那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已经过世了，哥哥结了婚，已经分家了，上大学要交学费，母亲是一个寡妇，他怎么能供得起啊，是吧？后来呢，听说考军校不用交学费，是吧？而且还提供生活费，国家呢负担一切。哇，他就想查了查，怎么样报考第四军医大学，在西安。但是能不能考上呢，还是不由他自己做主，是不是？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在神他信主嘛，就又去祷告了， 神啊，请你帮助我能考上四医大。哎，感谢主啊，那年呢他考了566分，是吧，啊，第四军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来了来了。后来呢他顺利呢他那第四军医大学那年的分数线呢是550。他顺利的呢到西安进了大学。第一天班主任叫他们这几个前五名的学生过来，是吧，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个高考成绩然后腾录在另一张纸上，腾录纸上。你说等于燕大夫加他那几科成绩的时候，无论怎么加都加不出566来。加了一顿后来呢加的是546。如果546的话，你知道他能上第四军医大学吧，就不能上了，因为他只考了那分数线是550，懂了吧。那么到底发生了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啊，他们去查证去了，他们一查证才发现，那么最初登录成绩的时候啊，登录的人呢在写546的时候呢，那么中间那个四呢走笔呢走得快了一点，看着像写出先六了，你看到了吗，哎，所以呢那个546呢变成566了，你知道吧，按着他个人的成绩他是不能上第四军医大学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他，借着那个腾录人的笔误改写了他整个的人生，你知道吧，他后来成为中国的百家名医之一，你说他怎么能够不感谢神呢，你知道在军校里啊，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有信仰的，但是神就借着回应他的两个祷告来使他终身持守对神的信仰，即使多少年的无神论的教育都不能改变他对神的信心，你知道吧，魔鬼可以借着高压让我们离开主，但是耶稣在那些在神儿女的心里不是魔鬼能够夺去的，你知道很多人说哎呀，中国的宗教气氛远远不像西方那么自由，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还有那么多的人坚信主耶稣呢，就是因为神是一个真实的神，他垂听人的祷告。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你知道，我们知道世人现在他是处在一种深处啊，深处，当然这是一种比喻，比喻人离开神，这个神与人的关系都已经非常的分裂了，这种分裂的状态导致这个人他进入灵魂的深渊，他的心灵极其痛苦，他在非常绝望的时候向神呼求，你知道吧，在绝望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孤单无助，好像神离我们很远，其实这正是我们需要神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不到了极其绝望的尽头，他是不会寻求神，不会求告神的，我们人都是倾向于依靠自己，如果他有自己任何的可以挣扎的余地，他都不会寻求神。深处的痛苦，在这个痛苦的深处，是神让我们转向他的机会。神把我们带到深处去，让我们从我们的深处向他呼求。因为在我们的深处，是吧？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经历过深处呢，在深处的时候可能你什么也不能做，你看不见神，你也摸不着他，但是怎么样，你还是要求告神，神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要知道在黑暗的深处祷告是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祷告不是看你出多少的声音，也不是在乎你重复多少的遍，而是在乎你的祷告是不是发自于你灵魂的深处，是不是用诚实的心向神祷告。祷告绝对不是一种宗教的仪式，不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我们看到在巴西，在意大利那些街头，那些啊患上的冠状病毒的人每天都在死亡的时候，他们在街上痛苦哀告，他们在绝望的深处向神呼求，因为神把他们带到了深处，让他们看见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离开了神我们人一切骄傲的东西都是何等的荒诞可笑。神把他们带到绝望的深处，让他们从灵魂的深处来呼求神。你知道吗，是我们啊，现在在冠状病毒里是吧，我们多少的人都希望能够回到以前那种平静自由安宁享受的生活，甚至是逍遥的生活呢。但是神却是怎么样，借着这场瘟疫让我们来怎么样回转来求告神。神希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回到他的身边。如果经过了这场瘟疫你的生命还没有改变，那么你不白白的忍受这场苦难了吗？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应当祈求神的赦免。第三节，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人，要叫人敬畏你。不管我们与神之间有多大的隔膜，什么样的隔膜，直接或者间接的，都是由人的罪所造成的。罪破坏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成为神审判的对象。神希望能够让我们恢复给他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吧，在赦免，神这个赦免这个字呢，它包含着啊遮盖宽恕涂抹的意思。神希望他赦免我们的罪，他不再纪念我们，他会重新的接纳我们。你知道吧，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如果神只是一个公义的神的话，那么世上哪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如果神把我们每个人的罪孽都纠察我们的罪孽，然后仔细的仔细的查究，然后小心的保存记录在案，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是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赦免我们，他希望我们现在我们人类能够归向他。神有赦免之恩，他已经饶恕了我们任何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已经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罪就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不过不论过去我们犯了多少罪，不论我们过去犯过多少罪，神耶稣基督都完全的赦免我们。神赦免我们是要叫我们对神有颗敬畏的心，有颗感恩的心。除了我们寻求神的饶恕赦免以外，我们还要等候神。第五节，我的心等候，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已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当你回转归向的神的时候，神一般的不会马上就带领你出离黑暗，好像你走错了路，是不是？你走进了一个没有尽头的黑暗的隧道，你一直往前走，你永远也走不出这个隧道来。那么你想要重见光明的话怎么样， 你只有回头，只有调转回头，你才能重见光明。啊，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180度的转弯转向神，而且越早越好。你知道，当你回头的时候怎么样？啊，你四面看见的还是黑暗的隧道，但是你只要一直的往前走，你早晚会出离这个黑暗的隧道，见到光明尽头的光明。所以呢，你在转向神之后，还需要怎么样？耐心的等候。虽然你还在啊这个深处，虽然你还在深处里，但是你知道已经转向了神，你可以确定神早晚会把你从深处中带出来。你知道神让你受苦是来怎么样？来训练你，来教导你，你受这苦是与你有益的。所以呢，你应当在深处当中来等候。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你看，在这两节的经文里出现了几次等候啊？5次等候，就是你等候，你再等候，因为在黑暗的深处，你什么也不能做，你只有耐心的等神把你从深处救上来。所以等候的是我什么也不能做了，啊，我怎么样？只有等候神。是这个，他的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啊啊！你在深夜中等候的时候，等候什么呀？要等候神向你说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等候过一夜等候到天亮呢？你知道我曾经呢啊，在一个被不自由的地方待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啊，白天晚上呢都劳动，晚上呢有时候呢一夜的不能睡觉。你知道在黑夜里的时候，在深夜的时候，我可以啊观察这个啊在黎明来到之前，这个天亮的整个的过程，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知道吧？周围这个屋里呢，一点一点的在变化，一点点变化。啊，最后终于看到这个黎明最初的曙光啊，从那个牢房上面呢，啊，从小窗户里呢，照进来，啊。你知道，我每天都是这样等候，每天都是等候。你知道，我在里面待了啊，整整待了7个星期了。7期49天了，到第50天的黎明的时候，怎么样？神给我说话了，神说话了。我出来之后呢，才知道呢，那是诗篇的124篇。124篇，说神要是不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但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你说我等候又等候啊，等每天等候直到天亮。哎，终于怎么样？神跟我说话了，听我的。神没有告诉我，他说他什么时候把我从黑暗中带出来，他只是告诉我他一定会把我从其中带出来。那么我怎么样？我还什么都不能做，我还是只有忍耐等候。你要知道神是有他的时间表的，你知道吗？我又整整的等了7期49天，神把我救出来了。有时候等候的时间是漫长的，他让我们学会了忍耐，学会了仰望神，学会了耐心的等候。实际上我整整的后来又等了2年，神在我每一步的路上都给我话语，他才彻底的把我救出来。你知道，如果没有神话语的引导，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痛苦中挣扎。 上周我们谈到说诗篇的105篇那里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黑暗中的光芒，是绝望中的盼望。有了神的话，我们才不再彷徨，有了神的话的引导，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所以在我们在黑暗中，在深处中等候的时候，怎么样？要等候神的话语领导，来指示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最后呢，我们要仰望神，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7-8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神让我们落在深处，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直到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离开了神，没有神，我们什么也做不成。你说一个基督徒他离开神的原因，最就是骄傲啊。等候神就是让我们谦卑下来，承认我什么也不能做。在等候的时候，我们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打算，放下自己的计划，放下自己的能力，放下自己的努力，在信心当中单单的仰望神，把我们的话语不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而是放在他的话语上，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话语上。诗人在这里教导我们，你当仰望耶和华，要仰望神。神是有恩典、有慈爱、有丰盛救恩的神，你只要在神面前安静的等候，他早晚会垂听你的祷告，就赦免你一切的罪孽，把你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你知道罪隔断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只有神能够来拯救我们，真的没有任何人能做。我刚才在外边啊，给我们一个牧师谈，他说这个病持续到什么时间，没有人能知道啊，即使疫苗出来了，也不能把这个病毒从这全世界出去啊。我们知道在美国、在巴西、在印度，你知道吗？我昨天看在美国将近7万多人感染，在巴西6万，在印度将近 在巴西将近7万，好像在印度将近6万，这么多的人在感染病毒。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的世界离神有多么远。要知道真的，美国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印度人也不是我们的敌人，没有任何的一个人是我们的敌人。人类本是一家，我们都是弟兄姊妹。耶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是那个在背后看不见的魔鬼，就是魔鬼要偷窃、要杀害、要毁灭人。我们在这世界上看见有多少的人迷失在罪恶里，在疫瘟疫、在疾病中挣扎，在痛苦中挣扎，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悲惨的走向地狱，他们没有得着神的救恩，就永远的与神隔绝了。所以我们应当在这段时间中要迫切的祷告，希望在这时候有更多的人来回转，来归向神，来得着神那个丰盛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这段疫情的时间你是不是感觉到有点苦闷呢？真的半年过去了，是吧？还没有任何缓解的这个迹象，每天有几十万的人在感染。真正的要花时间在主面前来祷告，来读神的话语，来等候神、仰望神。但如果真正的等到疫情过去的时候，你的灵命会经历属灵的更新，因为神应许那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 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知道吧，疫情什么时候真正的过去，不在人的手中，只有神有那个至高的主权。我们现在必须回转归向他，等候他，仰望他的话语，抓住他的话，怎么样来祷告。也许你个人现在在一个非常痛苦的深处，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没有一个深处是耶稣的手够不到的地方。耶稣的恩典、耶稣的爱比你所在的任何的深坑都要深，他能够把你从深处当中拉出来。你所需要的就是求告他的圣名，仰望他，等候他，他一定把你从黑暗的深处怎么样带出来，赐给你喜乐、平安和自由。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疫情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在祷告中来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求你在这段时间让你的话语临到我们，让我们来寻求你的赦免，等候你，等候你的话语。求你让这个瘟疫成为我们灵性的转机，让我们真实的经历神是有慈爱、有恩典、有丰盛救恩的神，他必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主啊，我们现在为美国、为巴西、为印度、为世界各国来祷告，愿你的怜悯临到整个的世人，让他们来归向你。求你医治那些被冠状病毒苦害的百姓，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健康、平安和喜乐。主啊，让我们学会在这个瘟疫当中靠主喜乐。主啊，我们谢谢你，也纪念我们弟兄姊妹啊他们的奉献，他们在主里面的啊感恩和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最后呢，我们用弥迦书7:7-9的经文呢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这里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也必得见他的公义。好，我们弟兄姊妹啊，在这段疫情之间仍然保持喜乐感恩，我们等候神来啊照亮我们上面的天空，让神的恩典再次的临到我们。好，我们为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